好，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愿你的平安今天临到我们在场每一位弟兄姐妹，临到每一位新朋友。主，因为你的平安是我们真正的满足，愿你在这个圣诞里面赐下这样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所求，阿们。我今天想跟大家讲关于平安这个主题，不过我想首先问问大家，我现在看起来平安吗？有人说我平安，更多人是非常有智慧，不回答。其实不回答是对的，因为说真的，我觉得大家是看不出我究竟平安不平安的，对不对？我可以表面上看起来很平安，但我内心有没有平安不是那么容易知道，对不对？我小时候在广州过年，我就有一种很矛盾的感觉，因为过年嘛，一方面非常开心，因为你有很多新衣服可以穿，你有东西，很多东西可以吃，还有你有很多朋友一起玩，很高兴，对不对？但另外一方面呢，我发现我爸爸妈妈有时候他们很焦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去想他们去这个亲戚家要送一些什么礼物那个亲戚给了我多少红包，那他又要包多少钱给那位亲戚的小孩子。而且有些时候会讲着讲着还会吵起来。那于是我就想了，原来有时候我们在人的面前表现得很平安很快乐，但在私下的时候未必是这样。又比如说最近圣诞节，大家会在大街上看到很多灯饰圣诞树啦，互相送圣诞礼物等等，还有教会有很多的活动，对不对？于是平常一些不去教会的朋友也会很愿意到教会来过一下圣诞，对不对？ 有没有朋友是今天是第一次在教会里面过圣诞的？我们中间大家都来过，对不对？可能有可能 我知道是有一些朋友是第一次来圣诞的，你不好意思举手没关系，因为我想最重要的是我在想我要给你们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圣诞里面关于平安的信息。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我很容易让你们看起来我很自信很平安，但这个其实大家没办法分辨我的内心是否平安，因为你只看到了我的表象，你是看不到我的内心的。但我今天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主耶稣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他并不是想让世上出现了一般看起来很平安的人，他是想把神的平安真实的给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想今天大家不要只看我表面我表面也不是那么好看我想跟大家先开始分享我内心真实的感受。因为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其实是我在信主以来最缺少平安的一年。原因很简单，疫情持续了两年多，其实我们的生活都是到处受困到处受阻的，对不对？我们担心感染呢，我们担心我们的个人卫生，我们每天留意BC 卫生局出台的新规定，我们还有旅行隔离很无奈的要跟亲人朋友在国内一水隔天涯，忍受思乡之苦，对不对？而且万一家里的老人家有些什么健康的情况，我们就更加担心，对不对？那不仅是我们自己，其实我们身边的朋友也有很多的焦虑。那我有些朋友就是因为学习或者工作很多的一些压力，他们对前途很彷徨，不知道怎么办。随之而来呢，家庭关系就会受影响，因为外面压力大， 就很容易带回家里面啊，就会向对方抱怨，施加压力等等。所以其实这种大环境里面的压力，它会慢慢化为我们生活中零零总总的一些小的矛盾，会让我们的生活渐渐有一种被动感啊，失去了掌控。所以我感受比以前失去了很多的一些平安，但也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就开始去思想，那圣经为什么说神他要赐给我们平安？圣经为什么说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他要救我们脱离世上的罪恶，赐给我们神而来的平安呢？于是我就去看圣经啊，我就会发现圣经的记载很奇妙，因为圣经里面它讲很多关于平安的故事，它不是在讲那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那样一种平安。圣经里面很多所讲的平安，乃是在危机和动荡之中所有的平安。那比如我们刚才所看的三个经文，那其实是对应圣经里面的三个故事。那第一个故事啊，麻烦就是引进弟兄姐妹放一下第一段经文。那其实第一个故事是记载在路加福音里面的故事。耶稣他刚刚出生的时候，哇，天使在天上歌唱，我们会看到哇，这一定是一个非常温暖、非常祥和的画面。但如果你了解这个故事的背景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环境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环境。其实耶稣出生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在干什么？他爸爸妈妈在赶路，对不对？因为罗马帝国他每14年要做一次人口普查，当时的人口普查不是我们今天在网上登记就可以搞定，而是每个人必须什么回到乡下去登记，而且刚好他们遇到人口普查的那个时刻是耶稣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刚好他们有了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时刻，玛利亚身孕已经重了，但她还需要赶路回去伯利恒里面。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场景，都觉得哇，这是一个非常什么很危险的一个场景啊，对不对？但你未必了解的是，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所面临的危机是什么？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乃是他将要钉十字架之前最后一个晚上。大家都看过达芬奇一幅名画，叫做《最后的晚餐》，对不对？讲的就是耶稣最后一个晚上跟门徒们一起吃饭。但你知不知道耶稣所处的危机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在耶路撒冷里面，很多犹太人的领袖要抓他，因为他们恨他，他竟然跟那些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人一起吃饭，他竟然告诉这些人说他要赦免他们的罪，他还说其实你们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你们并不认识神，你们不知道旧约律法的真正的含义。于是这些犹太的领袖就密谋要去抓耶稣，而且还收买了他身边的一个门徒，准备出卖他，要定他一条犹太人律法里面的死罪。耶稣并非不知道这些阴谋，他知道犹太人已经设好了一个局，但他同时在跟门徒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他跟门徒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们可能会问呢，哇，耶稣自己都不那么平安，他处境很危险呢，为什么他在人生的最后一刻还跟这些门徒说，我要赐给你们平安？原来他来到世界上其实就是 要通过十字架的救恩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他就是要通过这次危机向这些门徒展现说，从神而来的平安是可以超越他们的处境。那这是第二个故事。第三个故事可能大家未必非常熟。那第三个故事是记载在新约腓立比书里面的一个故事。那新约腓立比书是一个叫做保罗的使徒所写的。大家看他这里写的那段话哈，大家看看经文那段话，你可能一定觉得保罗他是一个非常乐观而且很有平安的人。那因为他劝当时的一些读者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他又说你要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你听这句话，你一定觉得保罗是不是在教会里面一位面色红润啊，满脸荣光的老牧师那样在劝这些信徒。但我告诉你，保罗当时也在危机之中，他因为传讲耶稣的福音的缘故，他被当时犹太人陷害，他被抓捕入监，然后在监狱里面写信给各个教会，腓立比书就是其中一封。当时的监狱条件啊，大家不要想象跟现在的监狱条件比啊，可是差好多好多。但保罗仍然对当时基督徒说，你们应当一无挂虑，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出人意外的意思是什么？ Beyond all understandings， 超越人可以理解的那种平安。所以保罗所讲的基督耶稣就是在刚才两个故事里面为世人的罪降世为人并且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说只要在这位基督耶稣里面，即使身处危险的境地，他也都有出人意外的平安。那大家听完这三个故事之后，你可能已经发现圣经所讲的平安跟平时我们口中讲的平安并不一样。平常我们口中的平安更像是春节过春联上所讲的万事如意、大吉大利等等的平安。这种平安其实非常依靠我们所拥有的境遇、所拥有的条件、所拥有的资源等等等等。一旦我所有的这些东西没了，我就会觉得被动，我就会觉得失去掌控，我心中就会失去平安。其实我在过去一年里面，我心里面所失去的就是这种岁月静好的平安。我好像以前拥有很多东西，但在疫情期间这些一下子都没了。但当我们去看圣经里面所讲的平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这位神他是允许人失去这种岁月静好的平安，他甚至会让我们陷入某种危机里面。但正是在这种危机里面，他要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圣经所讲的平安并非我们拥有一些什么，而是神在让我们经历到即使我们没有什么，我们跟他的关系依然可以是完全信靠他，完全投身于他。比如说神他让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降在世上，是要告诉我们即使耶稣他跟我们一样的软弱，一样的受限，他完全可以依靠神度过各样的危机。当耶稣钉十字架之前，他说我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其实他想告诉我们说即使 他自己受死离开这世上，这些门徒没有人可以依靠的时候，神还是他们可以完全依靠的对象。同样，保罗他在遭受苦难的时候，他好像一无所有，甚至连人身自由都已经没了，但他依然说神是可靠的，所以你们能够在祷告里面找到出人意外的平安。说到这里，可能大家会觉得说，那圣经里面的神是不是很吝啬啊？好像什么都不肯给人，对不对？其实啊，我是这样认为的，神把一段可靠的关系给我们，比他直接给我们任何东西都要好。那我不知道大家在座有没有人做过老师或者是教过书，我相信一定有哈，至少你做过 TA 对不对啊？助教，你做过助教对不对？那你想象一个场景，就是有一个学生啊，学习成绩不太好，你想他好好学习，你应该怎么做呢？那如果你天天把功课塞给他，你抓住他，你让他留下来啊，做作业啊，不做完不许走，那效果可能什么适得其反，因为这个学生感觉你什么，你只是关心他的学习成绩，你只是想他什么表现得好，其实你并不关心他这个人，对不对啊？但如果你要真心的去关心他，你鼓励他，你帮助他，你让他开始信任你，然后渐渐的接受你的教学方法，哎，他的成绩可能会一点一点的就改善。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类似的哈，很多人来到教会都很希望神给他们一些外在的东西。我刚去教会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那我希望神能给我事业了，爱情的儿女呢，或者所谓高尚一点，世界和平呢等等。但其实这些都是很外在的东西，很多不仅只是去教会的人，其实他很多人去其他地方求其他的神，他们想要的东西啊，都是类似的，都是外在的。但当他们得不到这些外在的东西的时候啊，他们就会离开神，他们就会不喜欢这样的一个信仰。但其实圣经里面所讲的是，神他有更好的预备给我们每一个人人生，他首先希望给我们一段我们值得信赖的关系，然后他才展开他对我们外在的一种带领。英国有一个文学家，他叫做 C.S. Lewis， 他说过有一句非常精彩的话，我给大家大概翻译一下，他的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当你望向天际的时候，大地就随之映入你的眼帘，当你看你脚下这块地的时候，你将一无所见。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get 到这个意思哈，就是当你看上天际的时候，你既看到了天什么，又看到了地。但当你只定睛于你脚下那块地的时候，其实你并不知道这块地是什么，你也不知道什么这个天是什么。那我在做一个运动的时候，我特别能理解这句话。那我很喜欢去做一个运动，就是单板滑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喜欢单板滑雪，有吗？有啊 ，Jake 点头哈。那这样，我想把 Jake 请上来了，这个弟兄来上来一下。那我之前没有跟他合过的哈，我把他请上来一下，我把他请上来一下，很好。那这个弟兄，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回忆一下，你站在一块单板雪板，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整个的动作和感觉是怎么样的？你给我们展示一下。 怎么样？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你感觉一下哈，你想一想，
就还是会看地上的板，
可以模仿一下的动作。
就大概是这样，然后就是这样。
哎，对对对，
很累，
对对对，
看地上的板，然后不会看下面的
动。非常棒。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那如果有人教你的话，他会对你说的那句话是什么？
对，他说你要往下看，往下看，
对，
往下看，不要只看地上的板。
非常棒，谢谢谢谢谢谢这个弟兄，谢谢这个弟兄。我也是一样的，那当我站在一块板啊，滑雪单板滑雪，那我两只脚是被绑住的。我站起来的时候，我脚是抖的，因为那雪是很软，抖。然后我不敢看前面，我不敢看上面，我是看着地上，因为我总觉得什么，我看地上的时候，这块地可以给我平衡，我总觉得我看这块地的时候，它可以给我平衡感。但如果这时候有一个教练在你旁边的时候，他会跟你什么样？眼睛往上看，往你的前上看，所以就抖，然后哎。一这样，你会发现你的重心一下子就什么正了，然后你既可以看到前面，又可以站在地上，有平衡感了。啊，这节课不收钱啊，没问题。所以，其实我从中感受到什么是什么呢？其实，在信仰里面也是一样的。当我们想要神来到神面前。定睛于很多外在的东西，定睛于很多地上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认识神，也得不到在这地上的一种平衡感。但如果我们的信仰一开始时候，我看着神，我往上看，我去寻求这种与神之间互相信靠的关系，我真的把我的生命交给他，哎，我又发现我既看到了神，但我又什么？我又能在地上可以完全的站稳。所以这里面的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你要信任在你旁边跟你说话的那个教练啊！我一开始不相信的，其实我不是不相信，而是我下意识里面。我并不接受他人的话，因为当他跟我说你要看前面看前面的时候，我还是什么，我很害怕，我还是想看地上啊，对不对？但当我真正相信他，真正相信他是一位教练，而不是只是知道他是教练，而是我真正相信他的话是对的时候，我按照去做的时候，哎，一下我就能够站得稳。其实今天也一样，当神对我们说，我们在他里面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只要借着我们的祷告、祈求和感谢，他就会把他出人的意外平安赐给我们的时候，这就是一位教练在对我们所发的声音。其实，当我们真正把神的声音当作是神自己所发出的时候，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荣耀神。所以你看到路加福音里面，当天使其实向人讲平安的消息的时候，你发现那句话其实是有两句的。第一句叫什么？在天上荣耀要归给神，在地上平安要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当我们在天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神，我们把神真的当神之后，他地上的平安自然会赐给我们。什么是罪？圣经里面所讲的罪是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其实所谓亏缺神的荣耀很简单，就是我们并没有把神真的当神。当神跟我们这么说的时候，我们不能信靠他的话，我们不想这么做，或我们没有能力这么做，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罪。所以其实圣诞节里面天使给我们大好的消息非常简单， 他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的就是要拯救我们，使我们真正能够因他的救恩能够被赦免，能够与神之间有一个完全恢复信靠的关系。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一些新朋友里面，你们对这样的一个好的消息回应如何？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真的愿意尝试一下，我们把神所说的话当作是神自己所说，我们开始信他所说的一切，我们愿意用我们的生命去信靠他，来愿意在福音里面认识他和真正的信靠他。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有没有愿意真正接受耶稣的救恩的朋友，看看大家有没有愿意真正想来开始信靠神，开始你生命的一段与神之间互相信靠的关系。我们都是很熟的，如果对不用不好意思，如果你愿意这样的话，我其实我很想邀请你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接受神的这样的一个救恩。有没有这样的一位，有没有这样的新朋友在我们中间？ Daisy 是不是 Daisy？ 我们邀请 Daisy 一起来。好，谢谢啊 Daisy 啊。对，有没有其他的朋友？其实这个动作很简单，它跟学滑雪差不多。我们很习惯是往地上看，但如果今天神对你说，你可以信靠他，你可以因着他的降生，开始跟他生命有一段奇妙的关系的话，我邀请你站起来，跟我们一起祷告。有没有其他这样的一个朋友？对，那没有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来，那我们可以一起来跟着祷告了。Daisy 其实是我跟刘爽非常好的朋友了，他是跟刘爽是在 UBC 里面同一个系的，是在生物系里面读书，在 PhD 第二年，对不对？第二、第三、第四年了，对，不好意思，第四年了，对不对？第四年了，对，我们对，所以我下面其实很想邀请 Daisy，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其实祷告很简单，祷告的意思就是我们向神说话，把我们的心愿，把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去告诉神。所以你愿意跟我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吗？好，那我带领你一起祷告好不好？我说一句你说一句，这样好不好？好，谢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救恩。主，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给你，因为你是神的儿子，为了赎罪来到世上。我知道我的罪会因为你的救恩得蒙赦免。我知道你十字架上的受死和复活就能成就这样的救恩。我现在邀请你进入我的生命之中，让我可以完全的依靠你和信靠你，让我们可以恢复我们之间这段美好的关系。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所求的，阿们。阿们就是是的的意思。那我们一起来恭喜 Daisy 姊妹今天来接受耶稣作为我们的救恩。请坐，请坐，请坐。其实不仅是我们中间的新朋友，其实我想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其实即使我们来了教会很多年，我们在这做了基督徒很多年，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时间长了，我们也会忘记了把头抬起来看着我们的神，我们容易定睛于我们地上的东西。但愿主借着圣诞的信息 重新告诉我们说，神与我们之间那可靠的关系才是他赐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因为无论在哪样的危机之中，他都是值得我们信赖，值得我们仰望的。有一位可以信赖的神，这就是我们终极的平安所在。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非常感谢你，主，因为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中做工。主，你也让 Daisy 姊妹接受你的救恩，成为你蒙爱的女儿。主，我们为她祷告，主，愿你亲自来保守她，祝福她，让她与你的关系日渐增加，让她真的愿意信靠你，愿意真的在里面体会到你的平安和你的祝福是如此的美妙。愿你让她去真实的经历这一切，也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圣诞的期间，我们能够经历的不是世人的平安，而是从你而来的平安。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所求，阿门。